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18号，公元2018年9月28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听证会关注西藏等地宗教自由状况，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今天顺利闭幕，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举办巡回图片展，为境内人权发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小组举办听证会，关注中共对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信仰进行的打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在会上作证，介绍了中共对藏传佛教与维吾尔穆斯林等群体的打压，呼吁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入藏互惠法，并落实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制裁涉事的中共官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管非洲、全球健康、人权与国际机构的小组，昨天9月27号举办听证会，关注中共对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信仰发起的打压。
Several years ago, during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Xi Jinping chose to be interviewed by a Chinese reporter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该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会上表示，数年前习近平访问美国时，选择由一名在美的中国记者采访。采访结束后，习近平对这名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无关他的家庭，也无关他在美国的生活工作，而是问为什么这么多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学生与其他人士选择成为基督教徒。不论习近平提问的背后动机为何，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都没有改善的迹象，而且正好相反，他上任后开展了宗教中国化运动，要求各省加强管控不同宗教，以顺应中共的意识形态。克里斯·史密斯介绍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各种前置手段，并指出，习近平大肆宣扬中国梦，但是当圣经被烧毁，当在公开场合进行饭前祈祷成为非法集会，当上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被关进在教育营，被强迫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个中国梦就只是一场噩梦。
I'm Tenzin Dorje, Yusuf's current chair, and only Tibetan Buddhist ever appointed to serve on the commission.
美国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在会上作证指出，中国一直在系统化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美国国务院从1999年就开始持续将中国列为需关注国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也会建议将中国继续列入这一名单。但遗憾的是，自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年前在第一份报告中关注中国恶劣宗教自由状况以来，那里的情况至今没有好转。实际上，在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下不断恶化，所有信仰必须顺应共产党意识形态，宗教自由在国安的名义下遭到严重限制，藏人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法轮功学员等都在受到压迫与歧视。中共的打压行径包括破坏宗教祈祷场所与象征标志， 强制拆除宗教教育中心并驱逐信徒，限制信徒透过语言文化来学习实践自己的信仰，限制父母为孩童起宗教姓名的权利，监禁宗教领袖与追随者，以及为宗教自由发声的律师和维权者，强制再教育等等。丹增多吉提出了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重点推介的三位政治犯案件，其中包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他于1995年获得达赖喇嘛尊者认证后便遭到中国劫持，至今没有任何音讯。中共违反藏人的意愿，自己设立了一位班禅喇嘛，妄图以此来掌控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丹增多吉也提到中共对腊荣五明佛学院与雅青寺的打压，对藏地其他寺院派驻管控机制，将无数藏人拘捕入狱，如藏语文权力倡导者扎西文瑟。中共的极端镇压已经导致自2009年至今有153位藏人自焚抗议，他们要求宗教自由人权，并且要求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丹增多吉也介绍了遭捕的维吾尔女作家古丽米拉·艾明，以及因捍卫宗教权利而被当局拘捕的胡石根等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听证会上还提出建议，以供美国政府参考实施。丹增多吉指出，首先，国务院应该继续将中国列为需关注国。其次，依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而对需关注国进行制裁之外，当局应该透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制裁涉事中共官员。第三，国务院与整个行政当局应该继续推动双边或多边的努力，来应对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第四，当局与国会应该继续争取访问宗教自由被侵犯的中国各地，并且向中国官方提出对侵犯宗教自由状况以及政治问题的关切。丹增多吉呼吁说，国会参院应该尽快通过入藏互惠法案，阻止那些限制美国人士入藏的中共官员进入美国。对话援助协会的傅西秋牧师与宗教自由协会的托马斯·法尔等也先后在会上作证。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在为期十天的会程中，针对内阁各部门工作进行审议质询，并且对境内状况与国际趋势、西藏抗争的未来进行讨论后，于今天顺利闭幕。9月18号至28号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在达兰萨拉举行，此次会议对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外交与新闻部、教育、卫生以及经济等部门的工作总结报告依次进行了审议，各部门部长也详细答复了议员们提出的质询。此次会议并制定了三项官方悼念议案，分别悼念近日过世的前西藏流亡议会副议长格桑占堆、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以及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第六次会议也通过了一项关注境内紧张局势的议案，内阁司政与议员们积极参与了针对这项议案的讨论。今天9月28号会议正式结束，议长索南丹培致闭幕词，感谢各方的配合得以让此次会议顺利进行。他同时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的入藏互惠法案表示欢迎， 并感谢提出及支持这项法案的美国议员们。议长索南丹培再度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与匠人之间不可割舍的关系，同时呼吁大家继续保持内部团结。议长也指出，国际趋势在不断变化，中国迟早也必然会产生变革，藏人要继续保持勇气与坚定信念，为解决西藏困顿而各尽其职，如此一定会透过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来改变当下的局势。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七次会议定于今年12月在达兰萨拉举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于印北达兰萨拉展开巡回图片展览，以纪念1987年西藏首都发生的抗议中共统治事件，并唤起各界对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关注，同时也为纪念该组织成立27周年。详细内容请听多杰的报道。
昨天9月27日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在达兰萨拉为该组织发起的一场巡回展览活动举办开幕仪式。93运动副主席达瓦扎西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关于此次活动对西藏议题的意义。这次活动展出的图片内容记录了1959年之前的西藏面貌，以及中共侵略后至今西藏的政治、宗教信仰、文化、语言、环境、妇女问题所产生的变革，展示了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所遭受的压迫实情。我们开展这一活动的意义在于能够给世人提供参考的资料，让他们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巡回展览活动的揭幕仪式上，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主席朗杰卓嘎、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希彭措先后致辞。朗杰卓嘎介绍了当天的特殊意义。针对93运动组织而言，今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不仅是创立这组织的日子，而且也是1987年9月27日藏人大规模抗议中共而遭镇压的日子。据他介绍，这次巡回展览将面向印度的学校与藏人社区，主办方将用一年的时间巡游各地并展出图片，让民众了解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以及境内不断发生抗议活动的真实状况。他还透露有计划在国外举行此类展览。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希彭措致辞时代表议会感谢前政治犯组织透过图片展示的方式向外界介绍西藏的独立历史以当下的人权状况。93组织名称源自80年代发生在西藏首都拉萨的三场大型抗议活动，分别于1987年9月27日同年10月1日以及1988年3月5日三场抗议日期的月份形成93。该组织于1991年9月27日在达兰萨拉成立。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